今天咱们聊个大家日常都关心的话题，鲜奶和奶粉到底谁营养价值更高？我是大一，今天专门请来营养科普达人咪仔，给咱们好好掰扯掰扯。
大家好，我是咪仔。其实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，得拆成几个维度对比。咱们先从最基础的蛋白质说起。
蛋白质，这俩不都是奶？蛋白质含量应该差不离吧？
还真不是。一般来说，常温鲜奶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30到 3.6 克每100毫升，而全脂奶粉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20到25克每一克。换算成液态的话，冲调后的全脂奶粉蛋白质含量大概在3月2日到40克每100毫升，比普通鲜奶略高一点。
哦，那这么说奶粉的蛋白质更足。
是，但也要看类型，比如脱脂奶粉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，能到30克每100克左右。不过脱脂同时也去掉了大部分脂肪，适合需要控制脂肪摄入的人群。
那第二个维度呢？我听说钙的吸收率很重要，这俩哪个更好？
钙的话，其实鲜奶和冲调后的奶粉钙含量差不多，都是100到120毫克每100毫升左右，但吸收率上有细微差别。鲜奶里的钙是天然乳钙，搭配天然的乳清蛋白，吸收率大概在 30% 到 35%。 而奶粉因为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添加钙强化剂，比如碳酸钙、乳酸钙，这些钙的吸收率大概在 20% 到 30%， 比天然乳钙略低一点。
那就是说鲜奶的钙吸收更好。
对，但差距不大。而且如果是高钙奶粉，钙的总含量会更高，就算吸收率低一点，实际摄入的钙总量可能也不比鲜奶少。
接下来该说维生素了吧？我听说加工会破坏维生素，是不是鲜奶的维生素保留更好？
没错，鲜奶因为加工环节少，尤其是巴氏鲜奶，只经过低温杀菌，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C 这些热敏性维生素保留的比较好。比如维生素 B2 的保留率能达到 90% 以上，维生素 C 也能保留 70% 左右。但奶粉经过了脱水、高温喷雾、干燥的过程，这些热敏性维生素损失会多一些。比如维生素 B2 的保留率大概在 70% 到 80%， 维生素 C 可能只剩 30% 到 50% 了。
那奶粉里的维生素就没优势了？
也不是，现在很多奶粉会做营养强化，额外添加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D、 维生素 B 族，这些强化后的奶粉维生素含量反而可能比鲜奶更高，能更好的满足日常需求。
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天然活性成分，这个我经常听人提，是不是鲜奶才有？
天然活性成分比如乳铁蛋白、免疫球蛋白、溶菌酶，这些确实是鲜奶里更丰富，尤其是巴氏鲜奶，低温杀菌能最大程度保留这些活性物质，有助于维护身体的正常机能。而奶粉因为加工温度高，这些活性成分大部分都会失活，就算有些高端奶粉会额外添加乳铁蛋白，那也是人工添加的，和天然的还是有区别。
那这么看各有优劣啊，那到底该怎么选？有没有一个判断标准？
其实核心看你的需求和场景，如果追求天然活性成分和新鲜度，那优先选巴氏鲜奶，最好是当天生产的那种。如果需要方便携带、储存时间长，或者需要额外补充某些营养，比如维生素 D、 钙，那强化奶粉会更合适。另外还要看配料表，选配料表干净的，比如鲜奶的配料表就只有生牛乳，奶粉的话尽量选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或者全脂乳粉的，避开添加了大量白砂糖、香精、麦芽糊精的产品。
配料表第一位很重要是吧？
对，配料表的顺序是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的，如果第一位是白砂糖或者其他添加剂，那这款奶粉的奶含量肯定不高，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。另外还要看营养成分表，关注蛋白质、钙、维生素这些核心指标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。比如老人可以选高钙高铁的，孩子可以选强化维生素 D 的。
那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避开？比如有人觉得贵的就一定好。
确实有这个误区，贵的奶粉可能添加了更多的营养强化剂或者特殊成分，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。比如有些奶粉添加了益生菌，适合肠胃不好的人，但如果肠胃正常，其实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。关键还是看自己的需求，匹配对应的营养成分。
总结一下的话，就是鲜奶胜在天然活性成分和新鲜度，奶粉胜在营养强化和方便储存，选的时候看需求看配料表。
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没有绝对的谁比谁好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希望今天的对比能帮大家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奶制品。
好的，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，感谢咪仔的专业讲解，咱们下期再见。